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星期三在北京主持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且发表讲话。他表示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以及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人不可替代。有分析说，习近平正在试图打造自己的理论体系。那么习思想能否成为中共的定海神针？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虚实究竟如何？习近平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又是什么？今天的时大家谈邀请两位嘉宾进行讨论。第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以及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博士。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我们先谈一谈这个习近平谈的哲学社会科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夏教授，我们通常都是听说有人文科学或者社会科学以相对于自然科学，那么习近平所说的哲学社会科学平时很少听到，你认为他这个哲学社会科学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
他这个在中国大陆语境下的这个哲学不是普通的哲学学科，主要指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主导的方法论，它的世界观，这其实是从前苏联的那个僵化的体系引进而来的。那么从50年代开始，中国就是认为哲学是领导所有科学的这样一个领导科学，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的含义，它更主要的是一种政治领导方面的含义。所以呢，中国跟西方学科设置有意呢做这样一个差别，就是说人们通常会说人文社会科学，但是中国说哲学社会科学，而他这个哲学指的又不是普通的哲学，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他所代表的这种所谓思想观方法论，而且要求在中国进行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是以为马克思主义为原则指导，这个基本的方法，什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全都是这一套东西。如果你要是违背了这东西，你没有办法获得任何的科学研究经费。我以前也提到过，就是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也就是说中国所有的申请研究经费，只要是文科的经费，都是来自于这个办公室。那这办公室设在哪儿呢？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下面。也就是说只要你的世界观方法论跟马克思主义不一致，你是不可能获得研究资助的。
那杨建立博士，你认为习近平强调的要努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一种什么样的意思？
对，这刚才这个叶良已经讲了，这是一个不正规的提法，这是从苏联来的，即使是从苏联来的，在中国也很少提哲学社会科学，他以前提是并列的，就是哲学社会科学这是两类，统称呢是人文科学，在这个一般的这个学科里边称为人文科学，但是呢在中国呢，他把这个哲学这次呢是扣在社会科学之上，就像叶良所讲的，它是有特指的，它是指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套思想科学这个方法，思想方法。
那你认为这至少是不是一种逻辑上的混乱？因为我们比如讲，
它本身、就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它下边有社会科学部，
对，
然后有哲学部，
对，
你不能先有一个哲学部，然后再有一个社会科学部。
实际上，这个哲学呢，在这里它就是高于社会科学了，就是说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做指导下的社会科学、这么一个含义。这你刚才说的一个逻辑困境，不仅仅是一个逻辑困境，它是一种执政困境。因为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中共。他的理论和现实的落差越来越大，和人民的要求落差越来越大，和世界历史所总结出来的经验落差越来越大。但是呢，现在这个统治集团呢，不愿意放弃他的领导地位、统治地位，但是他就从理论上要找个说法，来维持他的这个合法性。所以呢，每一届领导人都想办法找说法来弥补这个鸿沟。他不仅仅是要是为了一个统治的这个合法性的问题，同时也是奠定自己在中国历史上，甚至是在这个中共统治的历史上，甚至在中国历史上的自己的地位。认为他们都认为我作为领导人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是在这个历史上没有地位的啊。实际上这个他们就非常牵强，可以说是一种捉襟见肘的做法，因为本身这个统治合法性就没有了，本身的自己的理论又不够， 啊，学养理论都不够，要非要做一个思想家，做思想导师，这就出现很多怪的现象，这个语言上的不正规，这个说法上的这个非常奇怪，到最后呢，你就觉着很多的笑话就会出来。
比如说最近我的同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这些教授们，他们正在研究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上面布置的任务。大家知道习近平，
你听说没？就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包括哪些内容呢？
首先，习近平对经济学完全是个门外汉，他根本不懂经济。那他经济思想呢，就要体现在什么呢？他在各个地方领导的时候发表的言论，比如说他在福建做地方领导的时候，浙江、上海一直到中央。所以呢，包括前一段时间，大家知道他对李克强的这个管理工作啊不太满意，他经常亲自的干预，比如说对中国股市的干预，要派警察去证监会，对吧？另外呢，就是说他对很多问题发表自己的重大的见解，这个见解呢是以权威人士人民日报发表的权威人士，实际上就是习近平本人，他发出了跟李克强的不同的这种声音，也就是说他自己呢想搞另外一套经济政策，那现在呢又想找合法性，找一个理论依据，所以准备搞出习近平经济思想。因为他经济，习近平的思想呢，他可以分成几大类啊，习近平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甚至还有哲学思想。所以没有的东西他都要造出来，就像毛泽东当年为了创造自己的哲学体系，专门搞了矛盾论、实践论，那还找了几个党内的秀才来帮他写，对吧？
是，你刚才谈到了中共的历代领导人从毛泽东开始就想方设法为自己设立一套思想体系，提到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知道还有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对，
然后还有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理论，
对，
那么就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到了
胡锦涛
又有科学发展观
啊，
以人为本等等，
和谐社会，
然后综合全面的经济发展。现在习近平，你认为他的，如果我们假设习近平现在着手于打造一套自己的思想，他会包括哪些内容呢？
对，他实际上这个已经看出端倪来了。他在应该是一两年前，我忘记具体日子了，提出了四个全面。这个四个全面呢，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还有一个全面推
甭管他全
面推进、
哦、
全面推进全面推进这个法治建设
啊，他关键在于
以法治国，
当全面领导，
当全面领导，
这是最关键。
所以这个四个全面呢，他那个四个全面一说出来以后，已经被这个党内的御用理论家把他和前面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排在一起了，认为是第五代领导人带有标志性的思想体系。所以我想呢，他可能是围绕着这四个全面开始进行论述。这次讲坚持发展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个新鲜的，这个不能作为它的标志，因为这个标志是这个邓小平的，刚才你也提到，而且他上台以后的几个月，大概在2013年的1月5号第一次政治局开会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一个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不是一个，这次不是个新鲜提法，所以我觉得带有标志性的第五代领导人的思想体系就是四个坚持啊，不是四个全面，四个全面，我这全都弄混了。
你好好标志，
学习，我基本上还是背下来了，背下来。
它的标志呢，大家知道是中国梦，
对。
现在的情况是成为一个笑话，因为中国梦到底什么？大家经常拿这个嘲笑它，就像那个当年嘲笑三个代表一样。所以中国梦很可能成为中国噩梦，所以他现在急于用其他的东西来替代，就像胡锦涛当时一开始提出的这个和谐社会，后来又提出科学发展观，他有的时候觉得这个理论不够强大，不具有说服力，他想找一些东西来弥补它。
对，中国梦不能作为理论，它是作为一种说法来。
对，所以他现在急于
做一种
急于搞一套理论体系。
对对，
习近平思想，然后又分为军事思想、政治思想、
对
哲学思想，还有经济思想。
现在比较成体系的就是四个全面。
有人注意到呢，出席这次座谈会的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左派的文人，一些自由化的或有自由思想的这些知识分子。
有一个可能是例外，就
是
我过去的老师林毅夫先生。
是
啊，他呢，他应该算是受过很好训练的经济学家。但是呢，由于他的特殊的身份背景和经历，他在中国大陆的说话的话语空间一直是有限的。再加上他本人，他可能本来就倾向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他和这帮不学无术的左派混混们在一起， 我觉得是自贬身份。
嗯，那么谈到科学研究、科学发展，大家都会谈到要尊重各种不同的主义、思想、潮流、论述等等。但是中国现在很显然有很多评论认为是罢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那么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我们要防止全面西化等等。那么夏一良教授，你认为这种罢黜百家、独尊马列它的危险在哪里？
首先它自相矛盾，它一方面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个真理是不应该有国别这个限制的，但另一方面讲到西方理论的时候，就是我讲的是西方的比较正统的主流的意识形态，比如说自由主义的思想，比如说宪政民主法治，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又说不适合在中国，就是自相矛盾，自打耳光。另一方面呢，就是讲他实际上现在共产党没有能够具有很大说服力的理论，他进入到这个哲学的贫困、理论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他其实很想找出东西能够跟西方的意识形态或者话语权相抗衡，但是他几乎找不出来。所以说他说不能不学西方那一套，难道马克思主义是来自东方吗？所以他们现在经常会数典忘祖，忘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知道马克思是哪的人了，他自己的老祖宗到底哪里。现在他又一方面说马克思主义本来是最高的，现在他又把孔子这个学说抬出来，所以他混乱了，他到底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他的祖宗还是以孔子为他的祖宗。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一切它表现出来两个需求或者是两个危机，一个呢就是这个执政合法性的危机，这是一个整个党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作为个人领袖他想建立自己思想体系，但是有没有思想体系，自己有没有这种能力，所表现出来一种危机。包括邓小平，我们说邓小平是理论是什么，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啊，对吧，那个还有一定的这个当时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因为在僵化的思想体系里出来摸着石头过河，以实践作为标准，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到了今天，如果习近平想继续说我以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思想方法作为指导，然后这个党还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里有一个全面治党，就是我还想把这个党救着来，与其如果说邓小平是摸着石头过河，我觉得他是背着石头过河啊，这个到最后这两个石头一定会被他压到这个水里去。
我有一个比喻，就原来说摸着石头过河还有一点道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
啊，
国内的人还不知道道路和桥梁在哪里，所以在雾蒙之中，茫茫茫雾雾蒙蒙的看不清楚。他那时候说那先摸河，摸着石头过河，这样比较保险。现在迷雾已经没有了，现在你看到清楚的大路就在那儿，桥梁就在那儿，你放着大路和桥梁不过，你非得下河装着摸石头，这不就是说
背着石头摸石头
背着石头
摸石头, 摸石头那个桥不是中国特色的
好的，我们接听几个电话，看一看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对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有什么看法。首先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
您好您好啊，两位嘉宾好啊，习近平还真能做啊，挺能做啊。我就讲几件事吧。
是，
我就讲几件事，三件事吧。第一件事，他说那个什么吃饱了饭没事干啊，从这句话看出来他是非常平庸的人。
说什么？
第二件事，
吃饱了饭没事干，说三道四
啊
啊。第二件事说一下他那个会见安倍首相的时候，他虎着个脸，好像人家见到他的女儿翻到骨子一样，一肚子不高兴，有点像那个小二班大班的同学。第三件事就是说，他那个谁，那个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他也是虎着个脸不鼓掌。我们从这些事情看出来，习近平以他的能力，以他的水平，他只能充其量只能做一个乡长，我个人认为。你看他在香港抓人，从蒋介石到毛泽东，到邓小平，到那个那个谁，江泽民，都有写他们的书，写他们的八卦的也有，不八卦的也有。那么说过去的话呢，香港没回归就不说，后来江泽民香港回归了，人家没到香港去抓人，人家没越境抓人，只有他去抓人。他好说歹说，他也是清华大学的法学博士啊。你说他那个博士，他的法学修养在哪里啊？ 我觉得他那个法条不是帽子是在茅坑里捡的吗？
是捡的，
本
来就没读。
那你怎么向人家交代？
嗯，好的，谢谢广西的彭先生。接下来请山东的高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高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嗯，请讲。
我今天看了那个焦点访谈，很有感触。
嗯。
看了一个说今天焦点访谈一个什么南航的一个徐川说，有什么我要为什么要入党？我觉得他们太可笑了。说作为一个人一个政府，我今天晚上看了一句话呢，说一个人一个政府如果做了到宣扬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做好了做坏事的准备。
嗯，
一切坏事都能干得出来。
嗯，好的，谢谢山东的高先生。关于现在中国一些人入党，他们的动机以及目的，等一会儿我们在下一节讨论超党章这个部分当中再来详细的讨论。接下来是天津的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您好，听得到吗？
听到了，请讲。
听得到吗？
听到了。
习近平的思想啊，我是这样想的，他为什么要提中国梦呢？实际上是他自个儿的梦。你看他什么都能，你说经济他也行，军事他也行，是他自己在做梦，这是第一。第二呢，通过习近平的上台做这些事呢，我想起来了这个现在社会上的一些那非常怎么说呢，和他对照起来非常相像的一个事，就是说一个老乡啊进城打工，为了挣钱呢，你好比说这个前些年城市楼房盖起来了搞装修啊，你要请一老乡说你会干吗？他说你会干什么？他说了，那会改楼，那也会干装修，对吧？是一说装修装什么样的我都会。你说他一个住土坯房的他会什么呢？
嗯，
就说嘛呢，我看习近平有点像那个农村来打工的，什么都会。
嗯，
他为了赚钱他说他什么都会，实际上一个土包子会什么呢？
嗯，
对啊，恐怕地都没种好。
好的，谢谢天津的，谢谢天津的史先生。刚才几位都是从他们实际这种感受来谈，没有上升到哲学、社会科学这个角度来谈。
但是那个史先生讲得很好，他说习近平的中国梦实际上就是他个人的梦，
嗯，
而且这个个人梦现在基本上都要破产了。
是，
现在这个中国啊，流行一个说法，
嗯，
叫做马克思主义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嗯，
实际上他最到头来也是一个实用主义。
嗯，
到了邓小平理论呢，人家说邓小平理论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是，
到了三个代表也是一个筐，
嗯，
到最后现在也是一个筐，中国梦也是个筐，
嗯，
反正是适合他的就往里装。不适合他就扔出去。
对，现在我们知道习近平他就任中国还有中共最高领导人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了，那么到明年十九大他就会坐满一届，在这三年当中很多人认为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集权或者说抓权，把各方面的大权都掌握在自己手里，除了总书记国家主席以外
全面
还是各种全面
全能主席
全党主席。
对，
那么但是也有人注意到在中共的高层当中对于习近平这种抓权或者集权的做法也有相当大的抵触或者不满，比如讲不久前就有所谓的一些地方的党政大员表态习核心，可是这个说法并没有得到高层的认同，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成为官方所使用的一种说法。
对
对。
那么夏良教授，你认为如果习近平他急于打造自己的思想体系的话，会不会是一厢情愿，在党内引起更大的抵触和反弹？
对，我同意这种判断，因为他那个核心是他非常希望得到党内的这个全面的认可，但是受到了阻击，这说明他的这个原来人们认为他掌控了一切权力，他实际上还没有，所以他现在急于打造自己的思想体系，也是希望让自己更具有这个所谓的理论性合法性。刚才建立也讲到了，说马克思主义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其实马克思主义还可以作为一个大棒去打别人，永远都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它是一个幌子，一个大棒去打别人。毛泽东经常使用，过去毛泽东自己没有读过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书，他自己熟读中国史书《二十四史》啊，《资治通鉴》这些，还有包括《红楼梦》啊。但是呢，他马克思的书，他死后一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当时准备举办一个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展览，但是这个展览后来没办成，你知道为什么吗？ 大家知道毛泽东有个习惯，他所看的所有的书都要批注，密密麻麻的批注。他其他的书上都有很密集的批注，但是唯独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资本论》，只看了前面几页，《共产党宣言》里面稍微多一点，其他的几乎没有。就是他没读过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他在1975年发布了一个号召，叫“全党、全国、全军、全国人民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发几套毛泽东选集，不管你有没有，都再发，让大家学。我那个时候作为中学生是很认真的学习了，但是后来才知道毛泽东他自己是不学的，而且邓小平后来很坦率的承认说，马克思主义的书我只认真看过《共产党宣言》，这是邓小平的原话。
嗯，那么杨建立博士，谈到马克思主义，现在梁教授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中共把马克思主义已经作为一种非常抽象的一种东西，就是动不动就是说我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我可以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框，你所说的夏教授所说作为一个作为一种大棒或者说大炮，都是用来攻击
对
手的。但是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人类历史上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当中一个很小的
一个边缘
而已，
一个边缘，一个异端。
那么在你看来，现在在世界上有哪些国家还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信条，作为自己来打击别人、树立自己的这么一个，
只有中国一个国家目前，越南都不用，
对，
朝鲜都不用，朝鲜让他们自己的主体思想
是
对。实际上呢，最后找老祖宗，共产主义国家虽然他现在可能口头上不讲这个马克思主义，找到他的根源还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哲学体系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真正有人用革命的方式去实践了它，而且在世界的很多国家实践成功。虽然里边掺杂着其他的东西，但是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进行了革命，建立的制度，而且相当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有别于其他的这个哲学体系。那由于这个一个世纪以来这种实践完全证明是失败的，所以呢他在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是非常边缘化的，虽然在有些这个大学，几乎每个大学里边，认真的大学里边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其中一个研究项目去研究，但它不是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去信仰。但是作为思想体系去信仰的，我认为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因为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的现实，他那个教共产主义也好，说信仰马克思主义也好，都是为了统治的需要。实际上它里边变化了各种的东西，它是都是这个现实主义者，都是这个实用主义者。在中国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最后是不能动，因为动马克思主义就等于说动了老祖宗，
就
毛泽东也不能反，哎，这个东西的合法性就没了，没了。然后你共产党还有什么存在的这个源头呢？这个源头给去掉了，所以这个呢是永远不能动的。所以他永远要，只要共产党不倒台，这个永远要这个祖宗牌位，毛的祖宗牌位，马克思主义的祖宗牌位，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够否定、不能动的。
马克思主义的它的关键的核心工具是阶级斗争。
哎，
各个国家当时用阶级斗争的这种残酷的手段，也就是非人性的摧毁这个一切文化遗产、传统、杀人啊、那执行的比较好的，除了这个像斯大林、毛泽东，还有博尔布特啊，
柬埔寨的
包括朝鲜等等。所以那现在给人类造成的最大的灾难，其实就是共产主义。从这个统治期长度以及是杀死人的总数来讲，远远超过了法西斯主义。
对，
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就是另外一种法西斯主义。
是。我们都经历过文革，当初我们知道中共和苏共论战的非常厉害，中共就批评苏共，你是苏修，是苏联修正主义，你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给修正了。
对，
那么我们反过来看一下中国的实际情况，从邓小平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三个代表等等，这实际上再到联系到现在习近平所说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还有中国的气派。
对，这个朝鲜人就把中国称为中修，认为他们也偏离了这个轨道。虽然朝鲜自己到现在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他坚持的是主体思想，但是呢他觉得中国是修正主义，
他觉得主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正统发展。对对对。
好，这个话题呢，关于中国应该不应该以及怎样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